大家感恩节快乐 ，Happy Thanksgiving 。Very quick announcements, a couple of announcements。所以我很快做一个报告哈，希望大家都已经吃饱，大家吃饱了吗？吃饱了，太好了哈，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庆祝感恩节哈。我们节目很快就开始了，但我在之前有两个事情先很快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儿童的看顾，儿童看顾呢哈。零到一岁的像这个育婴室啊，是在那个教育楼进去左手边。一到五年级的也是在教育楼进去的，在最里面右手边。所以零到一岁的和一到五岁的小孩都在教育楼里面。但是这个中间的年龄呢，就是一岁到五岁的小孩。一岁到五岁的小孩呢是在厨房的这边的教室。所以但有小孩的家长听明白没有？就如果你选择把孩子送过去的话，如果是零到一岁以及五到十二岁的话，你就可以送到这个教育楼那边；如果是一到五岁之间的小孩，就送到厨房的里面的一个教室。好，这是第一个报告哈。第二个报告是跟讲英文的这个朋友们有关的，所以我就跟他们用英文讲啊。This is the second announcement. Okay, if you speak English, please raise your hand, or you go to the booth and get a headset. So, if you need a headset, please raise your hand. Okay, great. 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是我们等一下的节目哈，就是有有音乐的节目，还有见证的节目。我们在这里就是来感谢神的，因为这是感恩节，对不对？感恩节我们在这里感恩的，我们就是有一些我们用诗歌、用颂词、用这个我们的感情的抒发，用这个来感谢神。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祝福讲给大家听，互相的鼓励，感谢神。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节目很快就开始，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那么呢？我现在就是以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等一下我们就有音乐，我们不同的同工我们就会上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配得一切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恩待我们你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工作还有各样的事情上面，你赐给我们一切的美物，让我们享用，让我们为了这个天气而来感谢你。在过去的好几天都是阴雨连绵，但是从昨天到今天这非常的晴朗感谢神带来温暖，带来阳光也带来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这样的关心的温暖求主继续的使用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感谢都归给你，因为你本是配得的求你就在以下的诗歌和见证当中在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更多见到你的荣美，我们更加愿意来感谢你，愿意来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大家晚上好，也提前祝大家感恩节快乐。那其实感恩节有个非常特别的意义，就是说我们一起去感恩。我曾经知道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故事，就是曾经有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家庭，然后这个家庭呢一直都是非常过得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但是有一天，他们的一个女儿就突发奇想。你知道，我们知道有个词叫 no do no die， 他们就想，既然这么好的，那我们就来做一点挑战。他就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我在这家里去帮助一个家里的其他成员，如果他对我说了一声谢谢，那这个对他说谢谢的人要给他100块钱。后来他们家的人就一直维持这个传统，就是说我去帮你做事，然后你跟我说了谢谢，然后你给我100块钱。这件事发展到最后，发展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去帮别人的时候，我们是存在了一个赶快说谢谢，赶快说谢谢，赶快给我们100块钱。然后当你被帮助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留意这个人其实不是为了真正帮助我们，而是为了要图我们的钱，所以很少有人去说谢谢。然后别人当你在接受帮助或者是准备帮助别人的时候，大家都是一个提防的心态。这个故事我觉得也就是，虽然是一个我也不知道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故事，但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帮别人不是出于自己的爱心，我们如果在接受别人帮助，我们去感谢别人的时候，而也不是出于自己的真心，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非常的可怕，别人都活在自己的私心当中。所以这个季节是一个我们应该感恩的季节，是一个我们应该接受恩典的季节。然后我们接下来会唱一首歌，感谢神。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痛，感谢神赐予力量，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赐下终点，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爱你，
感谢神祷告梦一句，感谢神为梦立地，感谢神渡过了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不遇的，感谢神绝望不死，感谢神无比的慈爱，感谢神无限恩。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盼望扶持，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属天安宁，感谢神赐无边盼望，感谢神永远不停。
好，那我们今天会有三位弟兄姐妹会上来分享他们的一些或者是他们的感恩，或者是他们在主里面的见证。那我们接下来是有请第一位，就是我们的Linda。
这借着今天感恩节，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好。先介绍一下这个照片，这是我婆婆在那个潘斯维尼亚，我们在一起做公益。中间是我们全家照，婆婆、公公还有一个孩子，我儿子，还有老公。最这边的就是我在科威特跟亲王照的照片，后边是国王，下一个就是他就是国王，就是以后接班就是他了，亲王。此时此刻我在这里啊，我的心情满怀欢喜。我在感恩节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来美国六个月，感谢上帝让我相遇和帮助过我的每个人。接下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我是怎样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神，他使我笑看人生，得胜有余，不畏惧怕，成就大事。我说的这个得胜，不是我比别人多有钱，比别人官做得多大，它是让我在疾病中得胜，在精神上得胜，在绝望中得胜，它给我特殊的恩典。我15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就给了我找了一个后妈，人们都说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爸。当时后妈常常给我吃剩饭，让我住在厨房里，爸爸以前拿我当宝贝，后来也成了他的眼中钉、硬中刺，经常的挨打挨骂，还把我寄宿在姐姐家。那时候我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就这样，我是一个好学的学生，爸爸又不支持我的学业，没有办法，自己卖水果、卖蔬菜，捡破烂交学费。 就这样一个父亲，你说我能靠依靠得住吗？毕业后我赶紧自己找了一份会计的工作，老板又让我做小金库，后来税务局工商局来查账，老板就害怕了，保留了我的档案，让我出国去了泰国。我在泰国开酒店，那时候我真的很软弱，我觉得什么都不可靠，只有金钱是最可靠的。我就拼命的赚钱，我每天的银行账号上只要有钱了我就很开心，亏了我就不开心。泰国是一个佛教的国家，我就花了很多的钱去算命拜佛。后来他们懒惰的人觉得他们懒惰人在算命也没起什么太大的作用，就这样在泰国结束了我两年的生活。后来我又去中东国家科威特，科威特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我又入了穆斯林，久而久之了解了穆斯林的人性。他们做完了坏事就祷告安拉的原谅，他们拜的就是人不是神，安拉是人，这个也不是我想要的信仰。后来遇到我现在的老公 Fred， 他说他们家一家三代都是基督教徒，基督徒。如果你要是和我结婚，我爸妈说了，只要你们俩相爱，你就是基督徒就可以了。我老公也说，因为我爱你，我也想让你成为基督教徒。基督徒有永生，也咱们俩也永远在一起。有一次我们去警察局办结婚手续，在停车场他把一台婚车的倒车镜给撞坏了。当时我说赶紧跑呀，没人看见，这要好多钱。他说上帝能看见，他就认真的把电话号码贴在了车上。我们走后老板就给我们打电话，是谁把我的车给撞坏了。过了一下我们拿着钱就去了见了老板，后来老板对我们说，看你们很诚实，不要你们赔了，因为这车我已经上了保险，还招待我们喝咖啡。后来我们交了朋友，我们结婚的婚车也借了我们。当时我觉得基督徒也挺好的啊，做事都想着上帝在看着，也很可靠。2011年10月30号，我跟我老公结婚了，老公很喜欢孩子。我说我的年纪大了，还会有孩子吗？要不然你去祷告找你的上帝要个孩子。我就相信有上帝，然后我们就去教堂，兄弟姐妹就给我们祷告，请上帝赐给我们孩子。过了两个月去医院检查，我真的怀孕了。那时起我才真正相信有神的存在。当时我在做展会，抬箱子差点流产，我就去医院的路上祷告，让上帝保佑我。老公说你不要做生意了，回家保胎吧。回家后我又抬煤气罐又散了一下，老公又个和我祷告，上帝又垂听了我的祷告。医生说让我只能在床上和去洗手间，别的地方不要去了。 就这样又过了五个月才敢出门。2012年10月27号，我的临产期要到了，我的主治医生正好放假回埃及，他的副手给我做剖腹产手术。那时候那天正是穆斯林的节假日，他很着急给我做完了手术，接生完以后就匆匆的就走了。过了4天，也就是万圣节，咱们大家都说的是鬼节嘛，我这肚子疼的要么疼的要命，打针吃药都不起作用，手脚身体都浮肿了，做 B 超一看一根血管忘记了，血已经几乎都流没了，赶紧做了第二次手术，输了6天毫升的血，在重症病房已无言语，病危通知，他们说私立医院没有死亡证明，让我转到公立医院。我老公吓坏了，吓哭了。我老公说他能照顾好孩子。当时教堂的兄弟姐妹在医院祷告，给我祷告，祷告了3天。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天使和耶稣基督从天上下来，我赶紧跪在了地上，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了圣经里的一段话，23篇第4章，你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的杖我的竿都安慰你。第二天我扶着墙可以自己走了，护士医生都吓了一跳，都不敢相信，他们说这要是科威特人早就没命了。后来我就彻彻底底的相信有一位真神，以神为主，天天活在神的殿里。在科威特期间为使馆做安保工作，为华人华侨服务，在教堂服侍，去监狱里传道。在监狱里他们也都有的受迫害，到科威特当地人受迫害，他们有的要轻生，我就给他们送生活用品，给他们送圣经，我给他们传福音。我在我身边的朋友我也传福音。我在想再有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要荣耀神，以基督为我们家的标杆。我们家宝宝也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家老板，我们都要听他的。感谢主，让我们都活在神的祝福里充满爱。我今生今世都要赞美你，你是一个不离不弃天上的父。阿门，哈利路亚，谢谢。
你好，
Hello, my name is Fred Laux.
我的名字叫Fred Laux.
Some of you may know me, and some of you may not.
有些人可能认识我，有些人可能不认识。
My wife Linda and I started attending this church in late May.
我的妻子 Linda 和我是在五月末期的时候来参加这个教会的。
Prior to coming to C4, we both lived in Kuwait.
在来到C4 教会之前呢，我们是在科威特那边居住。
We both have lived in the Middle East in general for well over a decade.
我们在那个在中东那边大概生活了十年的时间。
Pastor Kuming asked me to give my testimony a few weeks ago during a conversation.
几个礼拜之前呢，昆明传道就跟我讲说，请你来做见证。
I wasn't sure how to respond, so I just said yes.
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所以我就直接说了好吧。
I'm not really one for giving a planned testimony, so I figured I'd pray to God and let Him handle it.
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做见证的时候要讲什么，所以我就想，哎，我就祷告神嘛，让神来帮我搞定这一切。
After prayer, here is what I came up with.
祷告之后呢，现在就是神让我来讲的这些。
I'm not an eloquent speaker.
我不是一个善于言辞、讲高言大志的讲员。
I speak plainly, and I usually speak with the shortest sentences possible.
我讲的都是非常的简短，我能够用最短的言语，我就用最短的言语。
Even though I'm short of words, God has blessed me in other ways.
虽然我讲话这么的简短，但是呢，神还是在很多方面使用了我。
God has blessed me with the gift of actions and given me a heart to help and to give.
神给我在这个行动上面，以及在这个给予帮助上面祝福过我。
Others see actions I take or how I react to major problems, and they notice there is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me.
有些人看到我所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注意到我好像有一些跟人的不同之处。
They see that I am willing to reach out and help others in unusual ways, and they see there is something different.
他们也看到我愿意走出这个更多的一步，愿意去帮助别人，用一些很特殊的方式，然后他们也看到这些不同之处。
The difference people see leads them to ask questions about why I'm different.
有些人看到这个不同的时候，他们就来问为什么这个人与众不同。
I'm different because the Holy Spirit lives inside of me.
我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圣灵居住在我里面。
I was born on July 6, 1979.
我是在1979年这个七月份出生的。
I was born into a Christian family.
我是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面。
My dad and mom have been teachers in church as long as I remember.
据我有记忆以来，我就觉得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在教会里面做这个教导的工作。
My family dedicated me to Christ soon after my birth.
在我出生后不久，我的父母呢就把我奉献给神。
They all know what dedication is.
You need to explain.
So, For those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dedication,
如果大家不知道奉献是什么意义的话，我来解释一下。
Dedication is basically asking the church family to help raise a child in Christ.
把一个孩子奉献给神，基本上就是讲，就希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助这个家庭，在主的教训当中把这个孩子带大。
I was saved when I was 4 years old.
当我四岁的时候，我就得救了。
I actually remember praying.And asking Jesus to come into my heart.
我甚至还记得当时我是怎么样祷告，让耶稣进到我心里面来。
This is actually my only memory I have from when I was young.
在我儿时的这些事情当中，其实这个是我所记得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When people talk about spiritual changes, when I was young, I didn't really remember, and at the time, I didn't understand what a spiritual change was.
当大家讲到这个属灵上面的一些改变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有很多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属灵的改变是什么。我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我不太记得。
I just grew up knowing I was saved, but even though I was saved, I didn't understand certain things with growth.
虽然我知道，我只是记得我是得救了，但是呢，得救之后生命怎么样的改变，当时我还不是很清楚。
So I grew up as any other kid.And I attended church regularly.
所以我就跟其他很多孩子一样，就那样长大。我也经常的去参加教会。
Throughout school, I was involved in many activities.
在学校期间，我也就参与了很多的活动。
People thought I was always happy, and there was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me.
大家好像都认为我就是好像是很开心的一个孩子，也是有一些不同。
The problem was, even though I was a Christian, I attended church and church functions, and I was in a prayer club at school, I never really witnessed the people.
我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也常常去教会，但是我的问题在于我很少跟人家去传讲我的信仰。
I witnessed to a few people once in a while, but not enough.
我有时候会向一些人传福音，但是我觉得做得不够。
In fact, I can only really remember actively witnessing to 3 people, maybe growing up.
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我长大的这个期间，我只记得我跟三个人传过福音。
After high school, I joined the army.
在这个高中之后，我参军了。
I believe God was leading me to join the army.
我相信那个时候神是带领我去参军。
I didn't exactly know why, but I felt that was something God was leading me to do.
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很明显感觉到是上帝带领我这么做。
I started out in the Army School of Music playing the tuba.
在那个军队的期间呢，我在那里好像在音乐学院里面，tuba 是在那个音乐学里面一个角色。
When I got to the final audition after 6 months of schooling, I didn't pass the final audition.
最后那个音乐表演的时候，我并没有通过。
I was confused why I didn't pass.
我当时很疑惑为什么没有通过。
I didn't know why, but I figured it was God's will because I couldn't figure out why just I didn't pass.
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想那个还是神的美意还在那个地方。
A list of jobs came out for a new career that I could train into.
后来呢，我就看到一些工作的机会。
The list wasn't too good, and my instructor actually told me they would keep me at school for another month just so I could apply for another job.
当时的工作机会不是很理想，那我呢就被告知，还刚在学校里面再多待几个月，等到再进一步的工作机会。
I got the second list, and my instructor pointed out a good job on the list, a good job.
后来有这个又有更多的工作机会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告诉我，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作在这里。
It was a telecommunication technician job.
是一个电信的这个通信方面的工作。
And it turns out it's what my grandfather did in real life.
是这个是我的爷爷那个时候所碰到的一些的工作啊、oh, ，sorry， 就这样。
It turns out that the job is my grandfather. It's what he did in real life.
发现是这个孙承这个祖承父业的这样，就是我爷爷当时所做过的工作。
And I took that job, went through the schooling, and I passed the schooling no problem.
所以后来我就申请这个工作，然后学校各方面都很顺利，就通过了。
At the time, I didn't understand it was God's plan for me to actually end up with a communications job from the start.
那个时候我还不太明白，后来知道这个是神安排的这样的美意，让我在那个通信方面做工作。
While in the army, I worked in special units for many years.
在这个参军的期间，我是为一个特殊的这个团队里面做很多年的工作。
I learned communications, medical training, studied foreign languages, and learned to overcome many fears and learn how to jump out of airplanes.
我当时也学到很多，就是通信有关的、医疗有关的，甚至呢还从这个飞机上跳伞的这方面的一些特殊的训练和工作。
I spent 9 years in the army.And over 5 of those were in combat zones.
我在军队里面就是一共有9年的时间，有5年呢我是在那个战区里面的工作。
The whole time I went to church where available, I read the Bible and prayed and tried to follow God's will.
只要有可能，在那个参军的期间，我都去教会，我都读圣经，并且祷告，我尝试在任何的事情上面都来遵循神的旨意。
Evidence of God working in my life could be seen on one of my first deployments.
在我第一次被差遣的过程当中，很明显可以看到神的带领。
At first, some of my teammates thought I was a little crazy.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好像有一些疯癫。
I didn't freak out when we got mortared or got shot at or took small arms fire.
有时候在这个战区当中非常的危险，有子弹射过来的时候，我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害怕。
I was scared, but I had a I had basically the peace that passeth understanding.
我虽然肉体上面可能会害怕，但是我却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I was a little scared, but I knew that God would either protect me or I'd be going to see him.
我虽然有一点害怕，但是我知道，我非常的知道，要么呢，神会保护我，要么呢，神会把我取去跟他在一起。
The peace that God provided me while surrounded by chaos was a trigger that basically for other people to ask questions.
所以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其实正是很多其他人来问我为什么与众不同的原因。
My teammates understood I was a Christian, and there was something weird about me.
我的队友呢，开始意识到我是一个基督徒，并且看到我很奇特。
I had a weird peace in strenuous situations.
在那些很这个恶劣的情况之下，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And when asked, I would just tell them I wasn't stressed because I'm in God's hands.
当他们问我的时候，我就很简单的回答，我不会那么大的压力，因为神掌管一切。
I witnessed to many of my teammates about Christ, and I read the Bible with a few of them.
跟我的队友这个之间我就是向他们传福音，并且我也读圣经给他们听。
None of them got saved, but at least I hope a seed was planted.
虽然没有一个人那个时候就信主，但是我相信福音的种子在他们心里面已经埋下了。
The time came for me to decide whether to stay in the army or get out.
到了一定的时间，我必须要决定是留在军队里面，还是我要离开。
I prayed to God for guidance.
我就向神祷告，寻求指引。
I wanted to eventually have a wife and a family, but with the job I was in, having a family probably wouldn't have happened.
我非常想有一位妻子组建家庭，但是当时我的工作的情况似乎并不允许这样。
While still in the army, a few days later, I got a job offer for Kuwait.
在这个参军的期间，我就得到了一个工作的邀请，是在科威特的一个工作。
I got out of the army and headed over there.
所以我就离开军队，我就去到那边工作。
While I was in Kuwait, I've used quite a bit of the skills I learned in the army to open doors to witnessing.
在科威特的期间，我就使用了在军队里面所学习到的很多技能去与人相交，并且向他们传福音。
I worked with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and worked at multiple sites.
我在这个通信方面工作，我也在不同的地方工作过。
I'd witness to the people at those sites.
我就在那些地方向他们做见证传福音。
I've had to use medical training I've learned to help people in times of need.
并且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也使用我在军队里面受的医疗方面的培训。
I'd work at remote locations sometimes, and I'd come across people in accidents.
有一些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也正好向他们做见证。
It can take an ambulance more than an hour to get to a wreck, and I've had to apply pressure dressing and other forms of medical assistance to hurt individuals.
有时候如果你叫救护车的话，可能要一两个小时救护车才到，但是那时候正好我有了一些医疗的一些装备，我当时就可以帮助别人。
Doing so has opened doors to witnessing.
在那时候神开了很多的门，让我可以去向人做见证。
While waiting, it's not that hard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and actually start to witness.
其实当你在等待救护车或者等待其他什么时间的时候，你其实是很容易跟人家搭话，向人家做见证的。
I studied multiple languages in the army, and I occasionally work with the guy that speaks Bosnian, some other languages, Turkish, and some other stuff that I speak.
我在军队里面也曾经就是说有不同语言上面的训练，所以呢，我就跟其他人也很容易搭话，包括比如说土耳其语啊，或者是其他一些语言。
A place IMF or IFM, excuse me. The other week I met a guy that was from Bulgaria.
在 IFM 那边，我有一天碰到一个朋友，他是从 Bulgarian 巴那格来的。
It was good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with him because Bosnian and Bulgarian are very similar, and speaking a little bit kind of breaks the ice.
那我很容易就跟他搭上话，因为他所使用的语言跟我当时所用的是非常的相近的。
And speaking someone else's language also can help clarify things about Christ and Christianity.
你使用对方的语言的时候，也正好可以帮助你澄清一些的问题，帮你把福音讲得更加的清楚。
I have been put in situations where almost everything I learned in the army has been applied in Kuwait to help others and open doors to witnessing.
我有时候常常感觉到我在军队里面所受的那些培训正好在某一些事情上面得到使用。
Eventually, God led me to my wife, Linda.
后来神呢就是很实际上很奇妙的就把我的妻子 Linda 和我的生命这样带到一起。
And now we have a son named Andrew, who's named after Andrew, the first disciple to follow Christ.
我们有一个孩子叫 Andrew, 他的取名是因为这个耶稣的门徒这样有一个人叫 Andrew.
Even though I got married and I got everything I wanted, I still had an issue.
虽然我后来结婚了，有一个家庭，好像我得到了这个自己原来心里所想要的，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
After a few years in Kuwait.My Christian life became stagnant.
在科威特的几年生活之后，我的基督徒的生活好像有一些停滞。
I wasn't getting much out of church.
我在教会的参与当中好像不是很够。
I was reading the Bible and praying, but I didn't feel a connection or fellowship with any churches I attended.
我也在祷告，我也在读经，但是我好像跟弟兄姐妹之间的那样的沟通不太够。
Most of the people I talk to seem to go to church for entertainment instead of worshiping God.
有很多我所参加的教会，感觉大家来这里啊，不是来敬拜神，而是来这里好像娱乐的。
And I knew there had to be a change.
我就觉得这里应该有一个改变。
My wife has English issues, and we prayed to find a church that spoke English and Chinese during the service.
我的妻子在那个语言上面英语上面有一点点障碍，所以我们就希望寻找到一个教会可以使用中英文的。
God opened the door.
神也为此开了一道门。
We found a Korean church in Kuwait that had English services with a Chinese translator.
我在科威特那边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教会，他们是用英文来崇拜，但是有中文的这样的翻译。
At the Korean church, my spiritual stagnation stopped.
对不起，刚才是科威特里面有一个韩国的教会，这个韩国教会后来有一些停止。
I met an Indian man named Arun.
后来认识了一个印度人。
We started an LTG, which is called a life transformation group, together.
后来我和他之间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生命改变的小组。
An LTG is basically a spiritual accountability group that focuses on growing in Christ with a heavy emphasis on discipleship.
这个生命改变的小组就是要就是聚焦在这个彼此之间互相的负责任，然后生命灵命一起成长的这样一个小组。
I met with Arun almost every week for LTG for 5 years.
我就在那里面跟他们聚会每周一次，差不多5年的时间。
Arun is still one of my best friends, other than my wife, probably my best friend.
那个是我最好的朋友，除了我妻子以外，他也许是我最好的朋友。
While meeting with Arun, he started a ministry in the oil fields.
他后来就在这个石油方面的oil ministry.
Yeah.
在石油方面的这一个工作。
He was the lead engineer in the Kuwait oil sector.And he had to travel to remote sites where the Indian men worked.
他在那个科威特那边石油界是非常大的一个角色。
They were stuck at the sites and they couldn't leave. They couldn't leave the sites.
在那个石油界的他们工作的那个地方，他们不能够离开。
He would go out to 3 sites a week and hold regular church services.
他既然不能离开他工作那个场所，他后来就找了机会，就是在其他附近工作的一个场所，到了3 sites a week， 他每一个礼拜他去到另外3个工作的场所，然后到那边有一些教会的服事，教会的崇拜。
I have been blessed to be allowed to speak to someone in this group on occasion.
在他那边崇拜的地方呢，我荣幸到那个地方有时候去讲道。
The experience really opened my eyes that you don't need to be a pastor to witness to people.
那个很特殊的经历给我一个提醒，也就是说，我向人去做见证的时候，我不一定需要有这个牧师的头衔。
It's about following God and running when He gives you the ball.
这个就好像是你只要跟随神就好了。如果神给你这样的一个任务，你去做就好了。
While in Kuwait. I experienced great spiritual growth.
所以在科威特的这个期间，我就感受到灵命的成长。
But I came to another crossroads.
但后来我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
My job was taking too much time from me and my family.
我的那个工作实在是太花时间了，太需要时间了。
I was away at least 72 hours a week with work.
这个太花时间，以至于我家庭呢都不能够相顾。那我那个时候，我一个礼拜至少要工作72个小时。
The pay was good and the work was solid, but I could see my son picking up some bad habits.
工作虽然很好，薪水也很高，但是我开始注意到我的儿子就是有一些坏的习惯开始养成。
I could see that he could use more help in school as well.
我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应该在学校其他地方可以得到更多帮助。
I realized I should be spending more time with my wife.
我意识到我应该和我妻子之间有更多的相伴的时间。
And I also missed spiritual opportunities and open doors because I had work obligations.
有时候也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就错过了一些这个灵命成长或者是灵命做见证的机会。
I prayed to God for guidance.
我就向神祷告，寻求神的指引。
And I started to think about quitting my job.
我那个时候就想着要辞掉那个繁忙的工作。
The current VP of my branch was the man who hired me when I started working for General Dynamics.
当时有一个副总裁，就是是我所认识的，是我最开始去的时候，他是面试我，他是把我招进去的那个人物。
He was my program manager at the time.
他当时是我的经理。
After working for him for a few years or two,
在跟他为他工作了几年之后
，He told me if I was ever going to quit to give him the courtesy of knowing.That I was thinking of leaving.
他告诉我，就是说，如果你什么时候想着要离开这个工作的话，一定要告诉他。
Even though he made it all the way to VP, I honored my word, and I told him I was considering leaving.
虽然他后来逐渐的爬升，后来当了副总裁，但是我既然跟他说过这样的话，所以我就说话算数。我将要离开的时候，我就告诉了他。
He asked why, and I explained it was because the hours and my family and some spiritual issues.
他问我为什么要离开，我就告诉他是因为我灵命成长的原因，是因为我家庭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原因。
He asked me when I was going to leave, and I said I would look around in a month or two, maybe. I don't know. I need to pray and look around.
他问我什么时候要离开，我想大概就一两个月吧，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我必须要祷告，寻求上帝的指引。
Less than 2 months later, a position in South Carolina opened up.
两个月之后，就是两个月之内。这个南卡这边有一个工作机会就出现了。
The position was a brand new position.
这是一个完全新的职位。
The vice president or the VP of the company flew to Kuwait to meet with some clients, and while he was in Kuwait, he asked me out to lunch.
那个时候，这个副总裁正好去科威特跟他的客户见面他在科威特期间呢，就跟我一起在吃饭的时候谈话。
He asked me if I applied for the position in South Carolina.
他问我，说你有没有申请南卡的这个职位啊
？I wasn't aware that the position actually opened up.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职位。
And he told my director manager, but basically it came down from him that there was a position I should apply.
他就告诉后来我的这个另外一个经理，他就说，哎，其实这里有一个职位，他可以去申请。
Before in Kuwait, I oversaw Kuwait, Jordan, and Iraq.
在这个科威特的时候，我是在约旦和这个伊拉克等地工作过。
The new position covered the Middle East and some of North Africa.
在这个新的这个职位呢，所涵盖的工作范围正好是在那个区域。
And it was the exact job that I did overseas.
所以这个工作涵盖的区域跟我以前所做的内容是非常相似。
I knew that was God telling me take it.
我相信这个是神告诉我的这个新的职位我要去申请并且得到。
Still, I prayed to God, and I googled South Columbia or South Carolina with churches and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Columbia.
当然，那个时候我也继续向神祷告，我也想寻求一下在这个南卡的中国这个华人的社区、华人的教会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Searches quickly revealed that there was a bunch of Chinese people in Colombia, and there was two Christian churches here, or two Chinese churches here.
我做了一个很快的研究，然后很快就发现，在这个哥伦比亚这个地方有一些华人的社区，并且这里有两个华人教会。
I applied for the position, signed the offer letter, and now I'm here.
那我后来就申请了这个职位，我得了这个职位，现在我就来了。
Over the years, God has continually blessed us by providing both our financial and spiritual needs.
在这么多年以来，神一直是在财务上面，在我们的灵性上面一直在供应我们家。
I'm still adjusting to the next position at work, and there are some growing pains because of time zone differences and such.
我现在还在尽力的适应在南卡这边新的工作，涉及到一些时区的改变呢，这些环境的改变。
But I'm sure God wants us here, so there's going to be no real problems.
但是我很确信神是希望我们到这里来。
While I'm here, I'm hoping to get more integrated into the Chinese service.
当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很希望跟这里的华人的会众有更多的连接。
To do that, I start to plan on actually learning Chinese formally within the next 6 months.
在这个接下来的六个月当中，我有一个心智，我要开始学习汉语。
To interact with the congregation, I need to speak Chinese and to be able to talk with you on a similar level.
我希望在这个这样高的一个水平当中，我希望跟你们进行一些谈话，用汉语。
I'm not Chinese, and I don't think with a Chinese cultured mindset.
我不是中国人，我也没有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But our commonality is I'm your brother in Christ.
但是我们共同之处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是你们的我们是弟兄姐妹。
I'm concerned about living a Christian life and having Christ in my life.
我更关心的是我们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来，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
I think God has given me and my family unique experiences that could help people here, and we can grow together.
我相信神给了我和我家庭一些很独特之处，让我们大家在主里面互相帮助，大家一起成长。
Christ died for everyone in here.
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死的。
I'm excited to be here, and I wonder what God has in store for all of us.
我很兴奋到这里来加入到大家当中，我也非常的期待，神在这里要做什么样的大事情。
谢谢。
Thank you.
感谢 Fred 弟兄，然后还有 Linda 姐妹给我们的带来的分享。然后我也很惊讶的发现，我和 Linda 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我们今天都穿了一个很喜庆的衣服。但是我不打算把这个颜色叫做中国红，我打算把它叫做喜乐红。然后其实因为我觉得每次听别人做见证或者上台做分享的时候，我都可以非常大胆非常放松的去为他们感到忧伤，为他们感到悲哀，为他们跟他们的情绪同在，因为我知道结尾一定是好的。其实就像琳达刚才有说，就是分娩的妇人一样，其实他们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是他们很多时候都不会建议着痛苦，而是可以很好的去应对，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痛苦之后有一个非常大多数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事情。其实就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一样，不知道大家每一天的生活有时候会遇到不顺，有时候会一帆风顺，但是当我们在不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盼望，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过后我们有很好的应许，我们有很好的恩典。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唱一首《每一天》。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的超能力胜过失恋，我依靠天父走向的供应，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他的心既然似无可测，每天都有最好安排，无 论忧或喜，他慈爱显明，劳苦中他慈安常。每一天主仔细与我相信，每时刻他下格外怜悯，我挂虑书院安慰担当，他的名为测试与全能，他保护他的儿女如城堡，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他保护他的儿女如珍宝，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他保护他的儿女如珍宝，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
好，我们接下来诗班会，接下来是陈虎老师会带来他的分享。
大家好，我叫张成户，英文名是 Graham， 去年10月份从北京来到哥伦比亚，在这儿工作。我今天穿这个西服，平时很少穿啊，我不太习惯。但是我太太说，今天因为你晚上你要做见证，所以呢是应该穿，所以呢我太太的意见是对的，所以非常感谢我太太。好。这个讲见证呢，就是说我是怎么信主的，是吧？圣经当中最有名的见证就是那个保罗的见证，是吧？他在没有信主之前呢，他是热心的犹太教徒，然后他也逼迫基督徒，但是后来呢，他的生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然后呢是从原来逼迫基督徒到后来变成了自己变成基督徒，是吧？那到底他是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呢？是因为他在从耶路撒冷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主耶稣，天上的大光是照着他，荣耀的主向他显现，是吧？所以呢，我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生命当中是怎么样遇到主耶稣的。我生命当中的那个大马士革的路上，那个大光是在什么地方照到我的？啊，谢谢大家。从这个信仰的角度来讲呢，是我的这个生命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吧，比较细分啊。第一阶段呢，是从我出生到1995年，这一段时间其实跟上帝没有太多的联系。我老家在山东，然后其实我家的附近呢很早就有教会，而且呢我家的邻居家就是一个聚会点。我的婶子和二姐也很早就去教会，他们去做礼拜，但是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这是第一阶段哈。到了1995年呢，我到那个北京师范大学去上研究生，从1995年到2007年，这大概10多年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呢，我开始对这个基督教有所了解，这是算我生命当中的这个初级慕道阶段啊。就是大概是96年，可能是96年的冬天，有一个学生呢到宿舍去推销圣经，我就买了一本，28块钱啊。买了以后呢，我就开始看，因为我很早对这个宗教比较感兴趣，当时是看不懂的，特别是像那个约书亚记， 那个上帝带领这个犹太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对有的城市全部都灭绝，我觉得这个无法接受。先知书呢是也读不懂，当时最喜欢读的、最感兴趣的就是箴言部分，啊，很短小又充满智慧。然后大概是2000年以后，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清华，他比较早的信主了嘛，啊，他托别人呢是给我带了那个冯秉成牧师的讲道的录音，知识分子和基督教，因为冯牧师是一位科学家，所以他的讲道呢是非常讲究证据，所以你听了以后可以不信，但是呢是你说不出什么，你不能说他这个是讲的是没有什么道理，是吧？再到后来呢，我这个同学又委托别的朋友联系我，帮我这个联系去北京的望京地区去了一个去一个家庭教会，去了一次教会。大概是2005年的时候呢，又介绍我们去了一个查经班，在北大西门附近。当时呢是我跟我太太，其实还不是太太，那时候是女朋友，对吧？那时候我们这个也去一起去参加那个查经班，所以这个呢，通过这一段时间呢，是对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些初步的了解，这算是初级慕道阶段啊。然后呢，2007年到2017年，这10年的时间啊，是真正的慕道阶段。因为2007年的时候，我去了北卡，我们学校派我去北卡工作。然后在北卡工作的时候呢，我就是每个星期都去那个教会，也参加那个查经班。教会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华人的这个基督徒啊，非常热心。然后呢，他们每周都会接送我去教会。然后呢，2007年底的时候，我太太也去了北卡。所以呢，他被这个基督徒这种无私的爱所感动，他也经历了这个主耶稣的这个信实和救赎，所以呢，是他2008年春天的时候他就受洗了，因为他比我的心柔和，我心比较刚硬，我比较骄傲，所以我就比较慢，啊，他信的比较快。2008年5月我们回国以后呢，因为我本来就对这个信仰有兴趣，所以就也一直去教会，再加上呢我太太也是每周日去教会礼拜。后来我又通过我的一个学生呢，找到了一个海归团契，每个周五都去这个礼拜，都去查经。这样的这个慕道的生活一共持续了10年。这10年的时间，我几乎每个周日都去礼拜，去听讲道。然后呢，周五参加查经班，我自己也看圣经，也听牧师的讲道，也看属灵的书籍，但是就是信不了。所以每年到了那个圣诞节的时候，还有复活节的时候，都会有洗礼，所以总是有人这个催我，问我说：“陈父，你今年受洗吗？”我说：“我不受洗。”你什么时候受洗？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受洗呢？我说：“我还没有信。”然后呢，这时候就有不同的这个意见就出来了。第一种意见说，你不信你为什么来教会啊？你不信的话，你为什么还来参加这个查经班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说你这个人太骄傲，你就是太心太硬太刚硬，你就总想把神搞清楚了你再信，那你不是比神还厉害吗？是吧？其实这两种态度我们想一想，其实很伤害人的哈。当时呢，这种教会里很多人的这种态度呢，是对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当时当然也对我太太带来了很多压力，是吧？阿们啊。其实在这个寻求信仰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慢慢的就是说认识到，在信仰的在信仰的这个问题上，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三个。第一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第二个，就是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以后呢，是他还有没有跟我们今天的人类还保持联系？第三个，就是跟我个人有没有联系？第一个问题呢，其实大概6-7年以前就已经解决了，我从理性上能够接受有神的，但是感情上就是接受不了。第二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关于祷告的问题啊。你这个祷告，就是神如果跟我们没有联系，你祷告不是跟对空气说话嘛，对吧？所以我那时候也很少祷告。这个是很苦恼的事情，很困扰的事情。我一直追求能够是理性上接受与神，感性上也能够接受，但是就是跨不过这个门槛，是吧？这个 为了寻求答案呢，是我就看了很多牧师的这个讲道，包括一些甚至有一些神学课程的盘，我差不多看了有200章，然后圣经我也听了差不多10遍左右，但是还是信不了。后来呢，就是这个门槛到底是怎么过去的呢？是2017年的时候，春节之后，在北京，我跟我太太还有我们教会的牧师一家参加了一个5日悔改特会。那个悔改特会的信息很清楚，很集中，就是认罪悔改，领受圣灵。然后这个一进教会呢，一去那个特会，就是说他会工作人员会发给我们一个认罪清单，圣经里边所有的罪，主要是新约的圣经当中的罪是列在都列得很清楚。每天上午8点到11点我们听牧师讲道，11点到12点祷告，12点到1点吃午饭，然后呢下午1点到5点再听讲道，5点到6点再祷告。我听讲道的时候，我觉得是牧师讲的特别好，但是到了那个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那1个小时太长了，我最多祷告5分钟就没话可说了，然后我就熬时间，当时我觉得这个真所谓的这个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个是真的哈。通过那些参加过那个五日悔改特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告诉我说，你祷告的时候其实是认罪，不是说求这个求那个。所以我就结合着那个认罪清单，然后呢结合我自己生命当中的罪，然后在祷告当中向神这个认罪。到了第3天的时候，当我大声呼求神说，求主怜悯我，我这么些年我渴望的认识主，经历他，求主怜悯我，一定让我能够亲身的经历他，要不然我这个信仰建立不起来。当我这么大声哭求，在祷告当中向神这个祷告哭求，求神怜悯我的时候，求神让我经历他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经历到他，其实我能够信神，能够认识神，不是说我自己多努力做了多少功课，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典。所以在那个五日悔改特会，那是第3天，当第4天的时候，在祷告当中我再次经历神。因为在祷告的时候，刚开始要先是唱诗，那首诗的内容大概的意思就是，主耶稣他让我摸他手上的钉痕，探他的肋旁的枪伤。然后我就想，圣经当中所说的这个多马不就是我吗？我一直都是希望，当这个主耶稣复活以后，其他的门徒告诉多马说，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但是多马不信，他说我非要摸他手上的钉痕，探他肋旁的枪伤，我总不信。其实我也一样，所以当我听到那首歌的时候，是我已经眼泪止不住，在祷告当中不停的眼泪不停的流下来。所以我们的这个我们教会的牧师，其实第3天的晚上我们回家的时候，我在路上分享我太太开车的时候，我说我今天信主了，然后呢我今天终于经历神了。什么叫经历神？什么叫经历圣灵，领受圣灵？是不是我今天真的经历到了？所以呢，到了第4天的时候，我们牧师问我说，你今年能受洗吧？我说我可以受洗，没有任何障碍啊。所以呢，好，谢谢谢谢。所以去年的2017年的这个复活节，我就在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受洗。受洗以后，其实从我信主以后，我就向神祷告，因为主的怜悯，他救赎了我。我说求主，求主使用我。我觉得后边神真是听祷告的神，有好多奇妙的安排，真的是使用我啊！我也求神祷告，向神这个祈求说，求他使用我传福音。但是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信仰的过程，就是说我过去为什么信不了神，我这么努力的去看圣经，听牧师的讲道，为什么还是信不了神？后来我明白，因为那些都是知识的积累，我通过看圣经看属灵书籍，我积累了很多的圣经的知识，但是那个没有变成我的信仰。当你的知识很多的时候，没有变成你的信仰，是因为我的生命当中缺少了一个环节，就是缺少悔改。我没有悔改，为什么没有悔改？是因为我没有认罪。为什么没有认罪？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生命当中哪些是罪，尤其是圣经当中，新约圣经当中有这么多的这个经文是提到了这个罪，可是我从来没有注意到那些东西，那些内容。 所以没有认罪，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就没有经历神，就没有领受圣灵。然后呢，这个我信主以后我们也祷告，这个求神在前面带领我们的这个路程，很奇妙。然后神很快就带我跟我太太来到南卡啊。到了南卡以后呢，在哥伦比亚，其实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啊。但是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明白，神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么多的困难当中？但后来我慢慢的明白，主耶稣从约旦河里出来以后，圣灵降临在他身上，马上圣灵就把他带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也被圣灵带到南卡，经历更多的经历神，也更多的经历他的这个信实，他的供应。所以呢，从我信主以后，我再回头重新查考圣经，我发现圣经当中有这么多的关于悔改的经文。所以呢，我知道，我想今天来的很多的朋友当中有慕道友，有福音朋友。如果你还在寻找真理的路上，特别是如果你已经理性上接受有神，但是感性上无法跨越，那么我建议你去悔改。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你可能已经做了决志祷告，已经受洗，你也看自己为是基督徒，但是有的时候你生命当中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像保罗说的，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不出来。所以你希望有改变，你希望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圣经当中主耶稣的教导，但是你活不出来。那如果你渴望有这样的改变的话，那我也建议你要去悔改。那悔改什么？悔改的内容是什么？所有通不过你良心检验的都是罪，都要悔改。你做过的事情，你说过的话，你脑子当中的念头，你害怕别人知道的，那个就是罪，那个要向神悔改。神是怜悯的，我们从小到大犯过的罪不计其数，改不过来。但是当我们在祷告当中向神悔改，认罪，认一小部分的罪的时候，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就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会让我们经历到他，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过，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从他那儿得到能力，领受圣灵。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还有主，就是说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弟兄姊妹，特别是你看自己是基督徒，那你要查验一下你自己有几个问题。第一，你如果你觉得你是基督徒，你已经重生得救了，你有没有得救的确据？你有没有重生的经历？那你得救的时候，如果你相信你仅仅是因为受过洗所以你就得救了，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主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没有说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呢，查验一下我们有没有信心。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断不能进神的国，我们要查验自己到底有没有重生的经历。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以免跌倒。所以这个我们自己，就我自己也是这样。从我信主以后，我在生命当中也不停的犯罪，我依然是个罪人，而且有很多的时候会犯严重的罪，有很多的时候我甚至怀疑我是否真的是得救了。但是我每次犯罪以后，是当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求神怜悯，求神赦免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经历到神的赦免，经历到神的这个信实。所以呢，我也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也亲眼见证了我们哥伦比亚华人教会复兴。因为去年我秋天来到的时候，我们中文堂聚会的人数大概是70多人，现在经常是100多人。当时没有这个主日学，现在是有3个主日学。所以呢，我真的是看到这个神恩待我们教会，在复兴我们教会。所以呢，求主继续的祝福我们哥伦比亚华人教会，谢谢大家。
好，谢谢陈虎老师。然后接下来真是诗班会带来一首献诗，耶稣我感谢你。然后诗班要上来了。然后今天诗班会不一样，因为我们一向会穿的比较正式一点，然后今天我们说我们要穿的喜庆一点，我们要穿的怎么说呢，穿的好看一点吧。
Thank you.
好，感谢诗班精彩的献上，然后接下来会小燕老师带来分享。
大家晚上好，首先很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和大家分享。其实我的这个人生经历也很简单，也很短。那主要是就像陈虎老师说的一样，前面第一个阶段是跟主和神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就是在我30岁之前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然后再好好学习，出国，读博士。虽然读博士的时候有一些困难，但也克服了，毕业了，然后来到南卡来工作，就一切都非常的顺利。然后在我30岁的时候，我们有第一个宝宝，就一切都非常的好。然后我们来2008年来到这儿，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来过教会，我们好像这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呢，就在我30岁的有一天早晨，然后我妈打了一个电话过来，她就非常的伤心，说什么事儿发生了呢？就是我们家我哥的大女儿从那个5楼掉下来了，然后去医院抢救也没抢救回来，就是他就打电话给我，就很伤心，就哭了。然后我当时我就安慰他，我就说没事了。那个后来我们家就是他们在中国的时候就迷迷糊糊的，就是过了一段很痛苦的日子，然后我在这边也非常伤心，然后经常每天打电话安慰他们啊。好，这件事就过去了，但是就是觉得就是生命很无常啊，也很脆弱。然后过了2年啊，那个时候我的嫂子她比我还小2岁，然后31岁的时候，然后她查出了有肺癌，然后就特别快，就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过世了，就是10月份左右发现，然后那年冬天就过了年之后就过世了。就说就是太突然了，然后也就是太惨了，就是非常的年轻。当时就是对我的冲击就特别的大，就说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他还那么年轻。然后我自己就是说也觉得很害怕，就说啊，这么年轻都会得癌症，然后说走了就走了。然后就是心里很不平安了，就是说觉得这么很恐怖的事情有可能就这么近都发生在你那个亲人上面。好，这就是心里的一个很大的，就是说从前面一帆风顺的日子然后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故。后来2012年，谢谢。说2012年回国，那时候老二刚好2010年生了1岁多，然后回国是跟老板工作。当时我得感谢我婆婆，因为我婆婆每次都特别支持我们。当时就是因为有她在这边，然后她和联名照顾两个孩子，我就回国工作。夏天的时候，然后我在夏天上海的时候碰到一个姐姐，就挺好的。她就跟我说，因为她有来纽约，有去访问她的朋友，她的亲戚一家，然后他们亲戚一家都去教会。他就问我，哎，你有没有去教会啊？好像在美国大家去教会是很正常的，也挺好的，然后也有很多中国人。我说，哎，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然后但是他的话就给了我一个种子，就是说，哎，我要去教会去看一下。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华人在这边其实都很孤单的嘛，如果就是自己在外面没有一个群的感觉，我说啊，我要来教会看看，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然后我就催促了联名，那我的先生我们就一起来。但是我们来了这个第一次呢，当时联名不信主， 然后他就他说当时老二也很小，他不愿意在那个 nursery 待，那连明就在那陪他。那我当时来，我就去参加了敬拜，然后我听到当时好像昆明牧师他讲的是一个谁来掌管明天啊，我听了还挺感动的，觉得很有感触。可是我先生后来结束了之后，我先生说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很安全。他说这个 nursery 那边没有紧急出口，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跑都跑不了。啊，我一听啊，也好像也是深以为然。后来我们就没有再来教会了，这一年一直到年中。然后年底的时候我们去纽约，我们就去看我们很好的朋友，一对很好的朋友。然后我们这对朋友呢，他们刚好信主，然后我们就去了纽约，他们就把福音传给我们。很遗憾，我当时他们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呢，我当时陪老二睡觉睡着了，所以我其实没有接受到福音。那连明接受到福音了，然后他就很快就觉知了。然后我们那个一月份回来的时候，他就领着我们一家就参加教会。那他的转变非常的就是180度大转弯的那种，非常的快。然后我很接受不了，就是很不适应，就是说啊，怎么转变这么快呢？我们都没好好商量一下，也没说好一下，他怎么就信主了？然后很积极的参加教会的活动、服侍各方面，就是很追求，我就特别受不了，我就说啊，也太快了。然后我们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拉锯，就是说他因为很快就信主了，而我还觉得，因为我们是在中国长大的无神论，然后其实是蛮根深蒂固的，然后很多事情就是说我们觉得其实很神的恩典，我们想到的会是这是由于一些很好的运气，或者是由于自己的努力，就是说不太愿意接受这些。啊，就反正有一段很长的拉锯。然后到了2014年春天，当时就是在那个之前我们很好，就是我们这个关系就是时而就很多时候实际上是很不开心的，就是因为我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就是他追求他的主，而我呢还不想接受。然后我对他这种很热心的参加呢，我也是很抵触，我觉得怎么好像应该以家庭小家庭为重，大家一起不应该就是自己跑到那么前面去，把我都甩在后面了，我就说很不愿意。但是有时候也挺奇怪，我们有为一件事祷告，就是说我也没有那种持续的祷告，但就是说我们想要个老三当时。然后我们要老三的时候，那一段我们又好像生气赌气了，就是说其实错过了最好的时间了，就是怀孕的那天。很奇怪，我们就一起说哎呀，再不试一下就错过了然后我们就跪下来祷告一下，希望能有孩子。然后我们真的就怀上了老三，然后而且还是个女儿，我们就特别后来知道是女儿，就特别高兴。那我们当时怀孕老三的其实有一个缘由，我们就说希望我们能够在神里面，在主里面合一。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居然就在很抵触的，反正就反复的那个过程中居然有这样一个插曲。然后我们真的生下了老三，然后我们就把他名字叫成小和。小和其实是说在神在主里合一的那个意思，就非常的 miracle 我觉得。但是就是这样拉锯了很久，我也没有真的就是说去下定决心，就是说要虽然我也在联名的 push 下也立志了，做了觉知祷告，但是让我就是说心里还是不确定的，还是经常反对或者是拖后腿的那种。然后2014年的春天，我当时大着肚子，就是我怀了我们老三。然后我爸爸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他就脑膜炎。他一开始呢，医院里把他当作就是感冒来治，就是错过了最好的那个医治的阶段。然后脑膜炎后来都昏迷了，就大小便失禁，然后昏迷了，就送到了我是浙江人，然后就送到了杭州那边。 后来都觉得就可能就是见他最后一面了。那我当时还怀着孕，我说我一定要回去见他，就是说。然后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我就祷告，我就心里嘀咕，我说神啊，你要是让我爸爸能度过这个难关，我就信你。然后真的，就我爸爸从那么就基本就是说医生都说希望很小的情况下，他居然活过来了，然后还就是度过那个难关，然后还把身体后来自己这个锻炼得很好。那他后来也来美国，就是有看我们好几次，就是我爸爸真的度过了这个难关。那我们人你知道都是很小心的，难关度过了之后，然后我又疲软了，我又忘了，就说就但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事。我真的在飞机上就是向神祷告，就说请你就是帮我度过这个难关，然后我就信你。可是后来呢，我也没就是说也没有真的信，也不是没有真的信，就是说真的就是决心立志没有那么坚决。然后又接下来还有好几件事情，哦，就是前最重要的说，就是我可能比较容易怀孕吧，然后忽然意外又怀上了老四。那我觉得简直要崩溃了，我们这个三个，然后我们两个又全职工作，我们不可能忙得过来的，就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当时非常的忧愁和忧虑，我们怎么带这个额外的孩子，就是简直是不可能。后来我们在莫多比奇的时候，在那个郭老师的那个福音营那个上面，然后郭老师又给我们就传递福音的信息，然后当时我就真的是泪流满面，因为我觉得我的能力太弱了，我没有办法带这个老四，我就觉得我只能仰靠神来领着我们带老四，领着我们就是我们全家。那这一次我是真正的就是说自愿的决志了，做了决志祷告。然后这就是老四。这个之后呢好像很坚决的样子啊，其实人真的很小心。你当时你很坚决，你觉得是的，我没有神我就肯定没法过了。但是你在生活中你慢慢的你觉得也可以不用，好像也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努力啊，来什么。然后这样一来呢，又到了去年今年春天今年夏天。那我就说其实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资质也非常一般，但是呢就是说神却把我安排到那个一个很不错的工作岗位上面。那在这个我是 USC 的统计系的教授，然后那我在前面几年呢因为带孩子然后工作上也不是特别有心思，然后觉得自己也不是很特别聪明，我觉得就是做这个 tenure track 的 assistant professor 对我来说非常的挑战，我其实有点力所不及了。然后可是陈非常的有意思，他就以一种很奇妙的方式，他给了我10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啊，所以就是说也让我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当然我们家我联名是非常的 supportive， 就是说我们家所有的事情他绝对都是跟我一起承担的。我们有四个孩子，但不是我一个人带的，我们基本是平分所有的工作和生活的负担。然后就是说即使夏天的时候我还没有很确信，我说春天的时候我说我要是有一个 grant 就好了，我应该可以被 tenure 的。然后那我写 grant 还是很难的，现在非常 competitive， 非常竞争激烈的。但是 somehow 就是说神又给了我一个 grant， 那不是我自己的，但是是我就是一起合作的 grant。 然后这个夏天又非常努力的工作，就是说我事业上是我其实跟神就选的，就是应求的， 第二个很大的事，第三个吧，很大的事。然后他也应许了我，就是说，确实，在我的事业上也能帮我度过了这个难关。然后是怎么样呢？但是就是说，可是我其实还不是很有喜乐，就是说还是很忧愁，很多时候很忧愁。我们家孩子这么多怎么办？我怎么来管教他们？真的是很困难，我们从什么都不会，从第一个孩子只会宠上天，到第二个孩子完全忽略，然后现在第三、第四个孩子你怎么带？就是真的是。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就是非常 challenge 的，就非常挑战的工作。还有就是说，很多像我们以前就是说我们家发生的很惨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我其实都是非常不平安的。那我自己呢，我觉得神很有意思，他知道我很小心，但是他一直会用不同的方式。当我有点骄傲的时候，他就马上给你一棒，就是说，让你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微不足道，很渺小。那就是几个月前，我就觉得我的左腹有一些疼痛。那这个疼痛呢，其实很久以前就有，就是说，在我怀老三四年前就有，但它时走时来。那这一次疼痛就特别久，那我就觉得。其实我们怎么说呢，这时候你就要面临一个就死亡的问题，当然没那么恐怖，但是因为发生的那些事情，然后自身的那个一些忧虑想法，你就会想到这个，就是说我们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某个时刻都想过死亡这个事情，就是说我其实很小的时候就想过，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都以就是说都那么鲜活，对不对？这个世界都有我们在的那个很浓重的痕迹，但是我们死了之后好像就没了，就好像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个雁过无痕的感觉非常的恐怖，在我们活着时候想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恐怖。那现在这个问题又重新来包着我了，就是说当你有病痛和苦痛的时候，你在想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就是说那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很说实话都是胆小怕死的，对不对？然后但我觉得怎么呢，就是说在我就是这么多年接触，其实五六年接触这个参加教会，然后后来我也参加了那个学生团契的福音那个 fellowship 团契，然后有一些就是查经，还有看大家一些那个分享，很多就说实际上我们人是除了身体还是还有灵魂的，就是说那我们的灵魂应该何处安置呢，就是说后来就是说就到了就是说四十岁，就是说前阵时间过了那个四十岁的生日，然后我觉得这就像一个我人生的终点中间了，就是前半生我们可能没法选择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出身，我们的环境，但是现在当我们可以选择的时候，到了你人生终点的时候，知道中年人都是最悲惨的，最痛苦的，上有老下有小，其实你承受的很多，就说我们有时候自己的能力真的是很有限，我们怎么样过好自己的生活真的不容易。那这个时候如果有选择，就是说我会选择有一个信仰，这个信仰可以带领我们更好的生活，可以让我们就是说有一种信念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可以受洗了，就是说我愿意就是主在我的生命中与我同行，领着我过前面的日子。谢谢大家，这是我的分享。
然后感谢小燕老师，然后这首歌是他选的，他很喜欢的一首歌，我是谁掌管明天。Thank you.
是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见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许阴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注定已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是前面路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相盼的黄金阶梯，每重担越跳越轻声，每朵云披上衣，在那里阳光长不长，在那里没有眼泪，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从山林月间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知道，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我遭遇生活苦楚，但那位赶过麻雀车，他必然也赶过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我胜过水火之灾，那救赎与我同在，他保险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知道，但我是谁掌管明天，我也是谁牵我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知道，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好，我们最后有昆明牧师的主导时间。
谢谢我们诗歌的敬拜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也感谢他，我们也谢谢刚才做见证的弟兄姐妹啊，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拯救他们，怎么样洁净他们，赦免他们，怎么样带领他们，祝福他们啊，非常的感谢神。但我们同时也相信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到哥伦比亚这个地方来，到 C4 这个教会来，都是有神的美意，神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也继续在谱写 这样一个篇章，也继续在谱写他怎么样拯救你，怎么样洁净你，怎么样赦免你，怎么样带领和祝福你的故事。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同心合一，在这里我们继续活出荣耀神的见证啊，在下一次呢就由大家来继续的谱写这样的一个篇章，下一次由大家的见证来一起来荣耀神。所以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会给大家祝福然后我们有一个音乐，请大家在这个音乐就是音乐声中继续的默祷，音乐结束之后我们就平安散会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个短短的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们就是非常这个喜乐的相聚不断有不但有美食，而且有美好的交通的时间而且从你来的见证，从你来的美好的鼓励求神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这个奇妙的大事继续来赦免我们，继续每一天来垂听我们悔改认罪的祷告来继续每一天洁净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是相信圣灵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都常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